思是说，今天来这里，大概又要来被训话一顿了，是不是？母亲节的时候，你很少听到讲员讲到在那里告诉做母亲的要怎么，总是在那里称赞做母亲的，是不是？今天没有一首歌在那里称赞做父亲的。讲到的话，你大概都期待说今天的讲到又是要训话，被训话，是不是？啊，虽然我非常的同情你们，但是今天的这篇信息，大概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训话的意思。前两天我太太看了一下，她说：“你怎么总是要他们做这做那，应该这应该那？”所以我已经将尽量的将应该要的这些词句呢，把它删掉，好吧？当我年轻一点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牧会之后，我蛮喜欢啊，也经常有带领一些有关婚姻、有关养育孩子的这些的专题讨论。然后当自己长大了一点，成熟了一点，有智慧又多了一点，我开始体会我对婚姻的了解是何等的微小，所以慢慢的呢，就不再多讲带领这方面的专题了。当我孩子开始在长大的时候，从婴儿到幼儿，然后到学前，到幼稚园、小学，然后初中、高中，然后大学，然后我又开始慢慢的发现，在孩子不同的阶层、不同生命的阶段，对他们的管教，我的认识也是何等的微少，所以我也就慢慢的在不再多讲，也不再多带领养育孩子的这些的专题了。那现在，当我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也蛮喜欢讲做父亲的道理，有时候也蛮得意的，可以去一些的退休会或者在教会有些的专题讲到怎么样做一个父亲。那现在我的孩子都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家，然后我也开始慢慢的体会自己对做父亲的道理的认识又是何等的微小，所以慢慢的也不想多讲，也不敢多讲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了。我说这些的题目让这些的专家去讲吧。特别当我今天早上在 ACC 的英文堂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上个礼拜一直都以为我的儿子也在那里，我就蛮紧张的。因为你也都知道，如果你要讲有关夫妻生活，然后你的配偶坐在下面，大概你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上个礼拜天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小儿子今天不在，所以就松了一口气。但是还是有这种的一种的惧怕，是不是？以前以为做父亲的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然后现在慢慢的发现，原来并不一定是如此的。今天的这篇的信息性质是专题的，就是我会借用一段的经文作为我的跳板，然后又将其他的经文带进来发挥一下其他的几个要点。我相信我们都熟悉中国人的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这就在那里回应也肯定了好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人若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的家，怎样能照料神的教会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是在那里说，如果你要在教会里做一个领袖的话，你一定是要从家开始，你要在家做一个好的领导。这一个做父亲的，这个做丈夫的，在家就是一个的领导。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喜不喜欢这一个观点，但是那轮不轮到你和我做这种的评论。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圣经就是讲得很简单，一个做丈夫的，一个做父亲的，在家就是那一个带领的人。在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作者是叫做 Max Dupree， 他写的书的书名叫做做领导的艺术。 Max Dupree 是一家在美国的家具制造业的公司的一个总裁。这一个家具制造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做 Herman Miller。 我们一般的买家具大概不会买到这一个牌子的，这些都是大概会比较蛮贵的那一种的家具。然后这一个公司得过了许多的奖赏啊，也是在美国最适合雇员在哪里工作的100个公司之一。在这一本书里面， Max Dupree 就写到一个做领导的他的一些的特点。所以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会借用他的一些的观点，把它应用在我们做父亲的身上。当然这也包括了我自己。你也知道，如果你做父亲的话，做父亲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公司的主管，或者像一个公司的总裁。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比一个在公司里做总裁的是要艰难到多到100多倍以上的，是不是？因为在公司，在家里面，你不能够随便的解雇一个人，你跟他们就是认定了，他们就是要跟住你的了，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你不听我的话，好，再见。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选择，是不是？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管理家的这一个任务，这一些的技巧，也都不是天生下来就有的，是你要去学的，是不是？公司的总裁，做总裁之前，你要做了多，你要经过多少年的这种付出的代价，亲身的经体会到亲身的经历，去上课等等，慢慢慢慢的你做到一个公司的总裁。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做父亲的，在你和我做父亲之前好好的去上一两年的课，来知道怎么样来做父亲的，没有，是不是？父亲做了就做了，然后知道糟糕了怎么办，是不是？至于我们时常也会说，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要管理这一个家，就好像是一个要透过不停的操练，一些不断的经历而得到的一种的技巧，而且这个技巧也有点像艺术一样的。没有一本书你看了之后就说，哎，我知道怎么做父亲了。虽然写那本的书的人是100%的有把握，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就行了，但是你要记得，他是按照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做得到。你去试试看用的话，你就发现，如果能够用到书里面的20%-30%，已经了不起了。在这一本的书里面，就是领袖领导是一种的艺术。他的第一个就是提到做父亲的是一个做仆人的领袖。他讲到做一个领袖，你就是要服侍。我相信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想这个观念我们大概都不会陌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26说，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像外边的人那样， 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他就要做你们的仆役。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领袖，就一定是提到的，一定连在一起的是做一个的仆人。做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领袖，就是一个仆人的领袖。我想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都在不同的信息里面都听到这个仆人的领袖，我相信对大家也是一个不是陌生的一个观念。一个做仆人领袖的有两个特点，首先他是不会将苦处，不会将痛苦加在他所服侍的人身上。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你们照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情啊，合情合理啊，要尊敬他。然后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按照字面的就可以了，他说你这个做父亲的不要因着你一些无理的要求和对孩子的期待让他们感觉到要疯了这是我们的一些的俗语当然不是真正的疯了，但是我们也经常听见年轻人我要疯了，是不是？好，这两句的经文在那里提醒我们做父亲的不要将一些的痛加在我们的配偶，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要在那里照顾，要在那里尊重，要在那里按照要合情合理的对待他们。当我们做父亲的在那以自我做中心，对孩子的一些无理的要求，对他们的不敏锐，对他们的不关怀和对他们的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各样的伤痛加在他们的身上。有人这样子说，一个做领袖的他不会将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他们会自己来承担这些的痛苦。我还记得当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父亲他工作的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辛苦，因为那时候我们刚从国内去到香港，那爸爸在香港的工作的岗位和他以前在国内所做的工作的岗位是天渊之别，是没得比的。然后在香港的待遇也是真的从最起码的那些的数目字开始，往往为了每个月能够弥补家用，他要向一个亲戚在那里借钱，他自己就是安安静静的沉默的承担了这些的痛和因着要借钱所带来的这种的卑微humiliation。我从来没有听见我爸爸在那里埋怨，或者他会发牢骚，他可能会就那里会发，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是我从来没有从爸爸的口里听他对我们做儿女的说，你看我这样的辛苦都是为了你们，怎么你们这样，怎么不懂事等等等等，他一句也都没有，他就是自己沉沉默默的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承担了这些的痛。那个做领袖的不会将这些的一些的痛加在他的孩子的身上，他自己在那里承担了。一个做父亲的你不将痛加在孩子的身上，往往对孩子是要有鼓励，是要在那里有肯定。然后第二个的特点就是不成为他所服侍的人成长的拦阻。一个做仆人的领袖是要在那里服侍他的对象，包括了他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去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的能力。在箴言的22章这里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我相信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跟以前看这段经文的了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最近这二三十年的解释就是说，你教养孩童是要按照他的本性，他的倾向在哪里教。如果他是向这边转的话，你不要硬的把他偏到左边，而是顺着右边啊，我的这边右边在哪里教养他们，就是你在那里要鼓励他们，按照他们的专长，他们的特色。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注意的，不要将我们个人的愿望，我们个人的梦想加在他们的身上，好叫他们来完成我们所没有完成的那一个梦。在也是多年前，当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在阳明医学院教书，经常遇到的这些大学生都是要准备以后做医生的。那我们往往在谈话的时候都会问他你为什么要来读医？然后发现有不少的年轻人说，我要来读医因为是我爸爸要我来读医的，是不是？我也记得在这边的，就在 Dallas 那边，那一个 Wycliffe 圣经翻译的，我想可能跟你们分享过，如果有的话就请包容一下。他是这个 Wycliffe 圣经翻译社的那一个，在多年前他是一个副主席啊，副主席好了。但是在他投入这个事工之前，他是读医的。他唯一读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爸爸要他读，所以当他拿到了他医学学位的那一天，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将这个学位这一个证书他就给了爸爸，他说，爸爸，这是你要我念的，我现在念好了，然后我现在给你。然后他就告诉爸爸，现在要去读神学，然后准备以后在翻译圣经的事上在那里投入进去，是不是啊？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期待我们的孩子来完成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在那里鼓励他们。或者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除了要他们来完成我们没有得到的，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东方的父母父亲也蛮喜欢注重的是孩子的弱点，我们不多讲一些肯定的话语，是不是？当孩子把成绩单拿回来的时候，我就拿我自己的家，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是我们叫做平均的孩子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三个孩子都是平均 average 的孩子。 average 的孩子成绩单里面的话会有 A 会有 B， 但是也难免不了会有什么啊，对你们来说是 B 是不是？是 C 对不对？那成绩单回来了，我看了，那当然我看的像你看的一样的，看的是 C 对不对？在好几次我拿了成绩单，孩子站在我的面前，我太太在孩子的后面，当我刚要开口的时候，我太太就这样，因为她知道我要说什么，她也猜得对的，所以我就不讲话了，是不是？就在那里要讲鼓励的话语。这些负面的话语，譬如说我们家出来的怎么可以数学不及格的，我们这些当中如果读生物像我一样的，我们会说，怎么你生物这一点你都不懂，是不是？哦，不不不，这些话对孩子来说是没帮助的，是不是？对他们的成长没有阻碍的。我们要像做父亲的，要像一个足球队的那个教练，尽我们所能的，不要站在孩子的面前在那里拦阻他们的成长，我们要鼓励他们在那里充分的发挥神所给他们的恩赐，神所给他们的才干。今天在英文堂的聚会结束了之后，看了一下我的一个 看的抖音手机里面有一个短信，这个短信是告诉我在念书上我的儿子贴了一样东西提到我，那我就蛮好奇的想看看他到底贴了什么是关于我的。然后他贴了不晓得从哪里找到一篇照片，是我很多年前很多年前，那意思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拍照的一张照片，我真的不知道他哪里找到了。然后他下面说了两句话，他说爸爸谢谢你一直在那里让我去寻找我的梦，然后他说谢谢你给了我第一部的照相机。我都不太记得了，可能我给他的那个照相机我们那时候是叫做傻瓜照相机，所以谁都会用的，哪晓得他到今天他还记得。他今天是一个专门帮人拍结婚照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也不能够说是专家了，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是不是我在那个时候好我一定的不要拦住你，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总是觉得孩子让他们去发挥他伸缩给他们的，而且伸缩给他们的恩赐跟给我们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些做父亲的，如果我们是读理科的，或者我们在这边的左边一个硕士，左边一个硕士，右边一个博士，哪里不会期望我们的孩子呀也拿一个博士多好，至少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儿子也有一个博士啊，是不是？我们谁不想，是不是？哎呀我的儿子去了哪一个地方念书，哎呀那个学校一讲大家就说哎这么棒，这么难的学校都进得去，哎呀这个做爸爸的好得意啊，是不是？我们谁不想这样，但这不一定是神要带他们走的路，是不是？不要成为他们成长的那一个的难处。好，这个有点离题，让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一个做父亲的是，我这里后来修改了一下，是以薪火相传来带领这个家，或者是说以一个传承来带领一个家。英文简单一点，就是在这个家，这个做父亲的要传留一个的legacy。每一个现任和过去的总统，他们都要留一个的传承，留一个的薪火，让这一个国家，让这一个世界在多年之后还会记得他们。他们要建造一个自己的那个图书馆，是他们看见的能够引以为荣的。一个做领袖的，他有一个的传承，他要把它递下去的。大概在六七十年以前，在 St. Louis 的有一个人做生意的，叫做 Joseph Sennan， 他每年至少捐送$75万给这些堕胎的这些的机构。在1972年还是73，当美国最高法院在做这一个堕胎合法案的讨论的当中，他们这一个家庭差不多出了这是法律费用的50%以上。然后在那同一年，他们也奉献了有50,000。在 St. Louis 设立了一个生产计划的生育计划的一个服务机构。当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 Robert 和两个女儿就是继续这一个父亲的愿望，成为在这一个国家对堕胎运动的一个最慷慨的一个支持者之一。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的传承，有一个的传统，有一个 legacy， 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可惜，这是一个错误的。在诗篇78篇5-7节，他在雅各设立了法度，在以色列中制定律法，就是他吩咐我们的列祖去教训他们的子孙的，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信靠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谨守他的诫命。做父亲的，做一个家庭的领导的，有一个的责任，就是要留下一个的传承，留下的一个 legacy。 这一个的传承就是让他们 相信任这一个创造的主。这个传承包括了要对这个神的话语的顺服，这一个的传承要从一代又要传到下一代。今天你和我所传给我们孩子的是什么？我们所留下的是什么？是银行的里面的很多的存款吗？还是我存了一辈子的钱，我用不完，好，我死了，这些我就给了他。我们跟孩子们说，你放心，你放心，老爸死了之后，你不需要担心的啊，钱是够用的了，是不是？
那我不够用怎么办？
那不够用的话，那你要问一下冯长老好了。但是更要紧的是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产业，属灵的这个传承，就是对神的认识和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出自这一个的认识，有一个的价值的观念，是看重的是诚实，是纪律和言行一致。当我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看见在他们的生命里父亲的这些的影响，特别是在退休之后，在 Houston， 在 Austin， 时常遇到一些的年轻人，看见了他们，然后从他们的身上体会到一下他们的父亲、父母是怎么样的，我得到很多的鼓励。今天早上在 AC Austin 教会，他们有婴孩的这一个奉献礼。在这里也看到一些年轻的父亲，也包括了母亲，对养育儿童有一种我以前所没有的那种的使命感，那种的方向感，这些都令到我们得到鼓励的。然后接下来的我们要看的，父亲在家庭里面是那一个培养价值的那一个领袖。父亲如果要在家里面传递这一个属灵的这个传承的话，他一定要在家里面树立这些的价值观念。又回到旧约的生命记第十一章，这里说，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心里面，存在意念中，要吸在手上做记号，戴在各上做头带。你们也要把这些话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们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或者起来，都要讲论。然后在箴言的第四章，这里一句话，孩子们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学习哲理。我们做父亲的，我也很诚实的，有时候很多的时候也包括了我，我们是希望教会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当孩子在有着一些不好的表现，我们第一个就想到他们在教会学什么的。不单只要教会在教，我们也对我们的妻子有同样的一个期待，这是妻子的责任。我们会说，我一天在外面工作，我回到家我累死了，我哪里还有时间，哪里还有精力来教孩子，是不是？所以教孩子的责任往往的也就是掉在做妻子、做母亲的肩头上。但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样看，无论你怎么样去解释，当你从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做爸爸的有这一个责任，在家里面要建立、树立这一些的价值观念。当妻子或者孩子困扰的时候，他们要转向他们的爸爸，转向他们的丈夫，来得到在价值观念上的澄清，宗教和道德的这些的教导是要从家里面开始。是哪一些的价值？当然你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讲， 但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就是想提几个大家能够容易记得，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尊贵，然后言行一致，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对别人的良善和温柔，尊重别人的产业，然后最重要的也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样的这些的价值观念是在家里面要在哪里树立，这是我们在家里面要做，当然不是用这种讲教书的语气，就好像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Gary Collins， 他说他以前啊，他每一个礼拜在家里面就把孩子妻子也都叫来坐在他前面，他就拿出这个投射机啊，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现在大概已经都看不见了啊。那时候就是很亮的光，然后用手写的那种，他在那里教他们的孩子。当然讲的时候他说这是真的，但是也是带着开玩笑的，用那种的方式来教孩子。其实那种的教导是最容易的，是不是？你坐下来，今天的上课就是箴言第三章第多少节。箴言的好，那把它写下来教，是不是？当然了，怎么样教不是那一个的重点，更要紧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然后下面就是来看一个做领导的，他在家里面的那个角色，以亲切来带领。这个亲切的意思，我在这里特别讲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认识的一个观点。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人，他每天中午就是到他住的那附近的一个餐厅去吃午饭，刚好这一天这个餐厅特别的忙碌，然后在这一个服务员来到他桌前之前，他的午餐的时间已经都过了，所以他就走出去，就是很客气的跟这一个收钱的这个人说了一下他现在要去工作了。那一天晚上，这个餐厅的老板就来到这个年轻人的家，当然我按照我刚才讲的是在他的 neighborhood 的一个餐厅，而不是像我们今天你去一个餐厅 neighborhood， 然后来了，然后带了两个晚上的晚餐给他。一个做好的一个领导，他要对自己的公司他要熟悉。在箴言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在牧会的这些年来总是经常的提醒自己也提醒我的同工，你要清楚知道你羊群的情况，专心照料你的牛群。你在家做一个，你在教会做一个领导，在家做一个领导，你要对他们要有认识。换句话来说，如果你要把脉的话，你要把得准。是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我对会众的这个脉搏我把得准不准？家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你和我对自己的孩子儿女们我们认识多少呢？那当然一讲到他在哪里念书你都知道，你都背得出来，你也知道你用了多少钱花在他们的钢琴看放在他们舞蹈的课里面。但是我特别要讲的是你对他们的语言你认识多少。我相信到现在大概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都熟悉也看过这一本书叫做五个爱的言语了，是不是？我相信这边的人大家都熟悉的，我在国内的一些的学生大家也都熟悉这爱的语言，大概大家都所谓大家大概大部分的人好了大概都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肯定的话语，直述的时间，接受礼物，身体的触摸，服务的举动。我们要学习来讲我们妻子我们孩子们懂的那个语言。我想我们做父亲的时常会说，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哪里懂我要什么，我爸爸哪里有跟我讲这些的话，所以今天我就不会讲，你们也不要期望我会讲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往往是要求你们要讲我的话，你们要讲我的语言，而不是我们去学习他们的语言。 但是竟然是一个仆人领袖，除非你不是，竟然是一个 仆人领袖的话，我们要学习讲他们听得懂的话。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用更多的时间在他们那里，我们身体要与他们同在。我们时常说，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质数的时间，我们说有 quality time， 是不是？但是大家要很坦诚的，如果你没有 quantity 的时间的话，你哪里来 quality 的时间？当然并不是说你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你的时间就是有质数的时间，那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是芝加哥的一个牧师，叫做 Bill Hybels。 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在他生命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在侍奉上忙得不得了，所以他就拿出他的日历，将四个每个礼拜的四个晚上把它全部把它 block 掉，就把它化掉，好叫他能够在那四个晚上能够留在家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一个做好的领导，一个好的爸爸，要尽我们所能的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在那里要学习，要明白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话语来鼓励他们，而不是在那里成为了他们成长的男主。最后的一个做父亲的，是要用良好的沟通来带领。我们都在沟通，是不是？沟通绝不是一个问题，你我都沟通。你再不喜欢讲话，你回到家你还是要讲话，但是关键是什么样的沟通，是一个单方向的沟通呢，还是一个双方向的？今天吃午餐的时候跟有一个姐妹在谈话，那是最近我的父母在跟我们一起住，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的爸爸跟我的丈夫两个人谈话好困难的，不是他们不讲话，但是他们的讲话都是一方面讲的，一个讲那个就在那里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是我们都在沟通的，但是我们沟通是双向的呢，双向的还是一个单向，是一个好的呢沟通，还是一个不健康的沟通？箴言有很多的经文在描写我们的沟通，这里的两句话，应对得当，自己也觉喜了，合适的话多么美好。然后大家熟悉的25章，一句话说的合宜，像金苹果啊，上在银的器物上。这里讲到一个健康的良好的沟通的那个美丽的图画，像一个金色的苹果落在银色的盘子里面。当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书，是不是中文的书，无论在哪里，在这边的书店，在国内的书店，机场，你都会看见有很多的一些讲到沟通的技巧，我相信你们大概也都很熟悉。但是今天下午我就很想跟你们谈的是一个良好沟通里面的其中的一件事，是我最近这几年我深深的体会到是何等的重要，就是尊重。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专题讨论之后，有一个妻子她来跟我说，她说我的丈夫在家里面总是大声的对孩子吼叫，他对他们总是有好的的要求，然后对他们在那里经常的发脾气，你能不能够跟他谈一下？当然了，做了牧师多年之后也聪明了，你要我跟他谈的话，那我才不会去跟他谈。以前年轻点的时候还觉得蛮得意的啊，你要我来跟你的丈夫谈谈啊，觉得自己蛮有用的，是不是？那好吧，是不是？那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做了一次，那以后再也不会再做了。好，那我也想到有另外的一对夫妻，经过是都我们很熟悉的，经过多年的结婚婚姻，然后太太最终决定要搬出去了，分居，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那不停的语言的暴力。但是当我跟这个先生谈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这个人像一个君子一样，对我蛮有礼貌的呀，很可能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他对我有尊重。但是从他的对我的谈话里面，我从来不会想到他在家里面 对妻子是这样的，到一个地步做太太的忍不住了要走了，是不是？当你和我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好有礼貌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好好人一个，对不对？我们会对人尊重啊，我们怕会得罪了你，所以我们讲话会小心，是不是？但是在家是怎么样的呢？就很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也会有这种的软弱的地方，这是我在教会里面做牧师这些多年我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种的张力。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说啊，他们之间在谈话也是我们听见的，有一个孩子就说爸爸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的一个孩子 他说你是要爸爸每天对着你就像他对别人那样子笑了。You want him to smile at you all the time at home? 这是我们的张力，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强做牧师。我们在家不一样的，我们的笑容没有了，我们的音调变了，我们变成不合理了，对他们不礼貌了。而且往往这些语言的暴力就是在家里面开始的。我们对待别人比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还要好。这是我这些年来我心里面很多的很多的感触，因此我觉得对家人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在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一个叫做约翰贝利的祷告，他的一些的祷告已经跟着我已经有又是讲到有几十年。我很喜欢的他其中的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当我面对家人的时候也求主与我同在，求主不要叫我只知道对别人同情，却不知道对自己家里的人也当存同样的同情心。求主助我能将对异乡客就是陌生人所表示的礼貌同样施与家里的人，容我今天实行爱心就从家里开始。这是我经常在那里提醒我的，我在外面每个礼拜每天在外面对人的礼貌，我对我的家人也一样的要如此。当我尊重你的时候，我的讲话我会小心，我会有礼貌，我会用良善温柔的话，我不会让我的情绪在那里控制了我，然后讲一些不仁慈的一些粗暴的语言。我相信这些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最自然的，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家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在我最熟悉的地方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是不是你和我的挑战就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如何与我们的家人有好的一个沟通。做一个父亲的确的不容易，越来的 越艰难，家庭生活也不一样，很多的父亲包括我们当中在座的每天的工作大概10到12个小时，各样的压力。然后也有一些的父亲他们选择留在家里面，然后在家看孩子甚至家教孩子，然后让妻子去外面追求他的一个事业。我们也看到一些的父亲，如我最近认识的一个，他神学院好像刚念完了，有一个12岁的孩子，然后我知道他的妻子因为有些的事情然后就离开了他。当你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的时候，你还会说什么要怎么做父亲吧？哦，不容易，是不是？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如何，我们做父亲的都要记得，我们是我们孩子的仆人领导。作为一个仆人，我们不要将伤痛加在他们的身上，也不要成为他们成长的难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树立这些合乎圣经的这些的价值观念，我们要透过这些的亲切 这些良好的沟通来带领这一个家。我们也有一个责任，我知道这方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是我有一个责任，留下一个属灵的传承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当然你会看见，哇，做父亲多难了，是不是？在这些年来，我更加的体会到，一个做爸爸的，不是单单你教什么，那是容易的，那是小儿科。更要紧的是你和我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孩子都看在那里看住你我们的。也是好几年前啊，在 Houston 的教会，那我刚好那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不需要讲道，所以我就他们要我去带领啊一堂的主日学，是有关教养青少年的啊，那一个主日学怎么样教导啊养育青少年。在那一个时候，我的两个大的孩子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啊，那小的就是最小的 Sean 那个时候应该在这边练习，应该在这里念书，所以也就是没有太久之前了。为了要准备这一门课啊，这一个钟头的这课，那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他们三个人。我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请你帮助我啊，因为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的啊内容课程。如果我们要重新来过的话，你觉得这一个做爸爸的应该怎么样做的不一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但是我也觉得我需要听一看我的孩子他们是怎么样看我，不然的话我们做爸爸的总是觉得自己啊不错吧，不一定拿到 A， 但是至少 B plus 也拿到吧，是不是？但是让他来做评论呢，有点。我给他们是三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三个礼拜没有人讲一句话，这三个孩子连收到这个邮件都没有告诉我，我就在猜。然后两个礼拜很快的过去，然后到了第三个礼拜开始的时候，中间呢已经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老大写了一封信回来，老二的是之后我才收到的，但是老大写了一封信。然后他说我在家的时候，就是老大 Francis 光宇，他在家的时候，我注意到爸爸的一种倾向，就是话不多讲，事情都闷在心里面，因此在家里面往往会造成了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一些的矛盾，然后他们两个处理矛盾往往也是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就是打冷战啊。然后他继续说，他结婚了之后，他发现他也是同样的在对待他的妻子，他体会到这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所以他寻求了辅导来帮助他克服他这一点啊。当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话可说，我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英文叫做 humbling 的一个经历。那时候自己以为做父亲做了这么多年该知道的都知道，又是教会的那个牧师等等，是不是？但是这封信有点像当头一个棒子一样打下来，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孩子他们所学习的不一定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你说什么对我来说是小儿科，但是关键是你和我怎么样生活，我们的孩子在看我们。所以当我知道我要在教会要讲父亲节这篇信息，今天早上又在想到我的儿子会在当中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很大很多的压力。因为你相不相信我 那不是一个问题，你大概都会相信我。但是我最注重的是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他们相不相信我今天所讲的。当然了，有了这些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父亲的都会说，哎呀，这样做父亲好难啊。可能我们不除了感觉到自己的无能无助，可能也带给我们有许多的这些的罪疚感。所以我在父亲节，我总是不喜欢在那里教训我们做父亲的，因为本身已经有很多的罪疚感了，是不是？但是在这些的情形的下面，是不是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就是在我们人的软弱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那一个能力，他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家里面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如果光是叫我们去做一个好的领导，然后就说好吧，你去做，祝你好运，哇，那是一个很残忍的神，是不是？不不不，他告诉了我们之后，他又在用他的话语，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的绝望的当中，他温柔的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回到这一位的天父的身边，是不是？求他给我们力量，从来不会晚的。在电视上有一个人说，对他的女儿，就算你到了80岁，如果我还活的话，我仍然是你的父亲，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不少做父亲的，我们的年龄都大了，孩子也都大了，但是不晚，还是可以做我们该做的。我太太也在那里提醒我，是不是？那我也在想，我今天回去了之后，等孩子回来了之后，你看有些话我要跟他讲的，是不要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不是我们自己做，有这位神在那里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错，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从自己的父亲身上学到很多宝贝的功课，我们感谢你。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也有些的人从来没有经历到父亲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教导。无论怎么样，都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地放在我们的天父的身上，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就是在我们软弱满了亏欠的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你总是在那里用你温柔的话语，你接纳我们，然后你在那里对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的用的，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